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中英大不同呢，我们要学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呢特别的简单，因为在英语当中常常用到，但是我们居然没有在这个环节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然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需要去操练的一门功课，就是 wait 等候、盼望、期待、推迟。这个词儿其实有很多的意思，但是我们常用的就是等一等、等待。同样的这个词儿呢还有就是慢着、等一下、服侍和招待。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等候和盼望的意思，在罗马书第八章25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Romans chapter 8 verse 25, But if we hope for what we do not yet have, we wait for it patiently. 这一段经文非常美好，因为它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等的不是眼前的这点蝇头小利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忍耐，我们就可以很有盼望，很有耐心的等候着神在永恒的计划和大能里面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这个等候啊，一下子把我们的眼光就从目前等的这个状态提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面去思考。
是2870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亲爱的正儿姐妹、木心姐妹，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也很喜欢你们的团队，愿主使用你们到底。我所牧养的青少年当中啊，有几个似乎是社恐的孩子，不爱说话，通常就是用点头和摇头来表达。如果问他们什么问题呢，就长时间不作声。我们也尽量的尊重孩子们，不逼他们回答。这几个孩子啊，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啊，并不是这样的，很活泼，很喜欢和我们聊天。这上初中之后啊，就彻底变了，变得非常的沉闷、害羞和胆小。请问老师们，就是这样的孩子，我们该如何去牧养？帮帮我们。
因为我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虽然在家呢他不是这么的害羞，但是我的老三，我的最小的一个孩子，他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如果他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他可能可以长时间的安静，不发出任何的声音。不单单是因为他什么胆小啊、胆怯啊、害羞啊、内向啊，其实他的性格里面就有一些东西是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不愿意别人注意他，他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哈。所以首先呢，我们想青春期的孩子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要分别对待。但是关于如果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总看不见我们做工的果效，或者说我们在期待这些孩子能够因着我们对他们的一些陪伴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总看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会疑惑说，是不是我没有用对方法，或者是不是他们跟我们之间的信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会怀疑很多，怀疑我的方法不对，怀疑这些孩子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怀疑我们的整个牧养有没有果效等等啊，这些是人之常情，即便是牧者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更何况是父母亲。很多的家长觉得对待自己的青春期的孩子就像对牛弹琴一样的，不管你说好说歹，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他们总是一副不在同一个频道上的这种感受。越是这样呢，越让我们看到本来沟通和交流的核心就是爱，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个想把我的想法和意念传达给对方。这是我们世俗对沟通的一种解释，我想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不，其实沟通和交流的核心是爱，我要让对方透过我的言行举止和我对他的态度，不单单只是言语，是整个全人的一种沟通，让对方能够感受到我对他的爱。这一点呢，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做的，可是关键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没有被打通，所以呢，我们会希望我们有所作为的时候对方有所反应。因此当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对方都没有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怀疑这个过程没有果效。但是我们深知道爱的牧养和爱的沟通和交流都是有果效的，只不过呢不是我们以为的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种果效。所以今天我们讲等候这个词，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平常我们讲等候啊，比如说等车等人，我们都有一个时间限制，卡一个点儿，说到了这个点儿你还不来，我的等候就无效，我就遥遥无期，然后我就失去耐心，我就心里面觉得焦躁不安。 但这样的一种等候呢，其实我们的脑子里面是有一个概念告诉我们说，等时间过去了，这件事情就了结了。但在圣经里面的等候却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的等候是仰望，是期待，是信靠，是一个完全不再去掌控结果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才能够耐心去等候他。透过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来思考一下，教养我们的儿女也好，还有牧养教会，其实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是，
我们感觉是自己在工作、自己在努力，自己在教导，自己在牧养，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呢，我们如果退下来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我们只不过是在观看神他自己的工作和他自己的作为。对待这群孩子，小的时候活泼可爱，到了上中学之后忽然一下子沉闷了，忽然一下子变了，胆小了，怯懦了，自卑了，除了他们生理性的一种现象，成长的过程当中突然一下子自我意识加强了，不再是一个小小孩，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也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的标准的时候，这一刻他当然已经不能够像小时候一样童言无忌，怎么快乐怎么来了，因为他对身周围的环境有了一个意识，有了意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要么就是自卑，要么就是把自己自闭起来，这是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普遍的一个现象。但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发现，哎，他们的态度不能够改变，比如说父母亲或者是教会牧者对他们的态度，喜爱、接纳以及认同他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情绪和情感。青春期的孩子，你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答案。青春期孩子最喜欢说的是，我不关心，我无所谓，我不在乎等等这些表示和表态的时候，父母亲和牧者能够以一个更长远的眼光来对待他们的时候，你们的忍耐和等候会导致了这个孩子他接触到一个与这个世界所带给他的反应不一样的触角，他们感受到的是温暖、接纳，还有像神等候我们回转一样的那种忍耐等候。因为其实爱的核心就是恒久忍耐，没有什么五花八门的东西，若你不会忍耐，你就的确是没有这个爱。但是当你会学着忍耐的时候，孩子们就能够感受到爱，而爱呢是沟通的核心，当你有了爱发出的时候，他们一定能够接受到爱的信号。
罗马书1:20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常常觉得这节经文是针对于大自然说的啊，大自然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神性啊、规律啊，但事实上回归到我们人的成长，就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启示。当我们的肉体，就我们从一个婴孩到我们最后逐渐的成年壮年，直到我们白发苍苍老去，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启示。我们常常在自己的肉体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在属灵生命当中的忍耐和成长的等候呢，我们就接受不了了、我们总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些孩子对吧，就是从一个婴孩，从他咕咕坠地，到他开始断奶吃辅食，到他开始学走路爬行，然后站立，然后去承担自己的一些责任，我们觉得这个过程理所当然。但是当这些孩子的生命或者是灵命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焦虑了，哎呀，他怎么可以不说话呢？他怎么可以就进入这个阶段呢？但事实上整个生命成长过程呢，这是一个必经阶段，而且这是一个神的赐福。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了，青春期是一场缓慢的诀别，我们开始与老我、父母所加给我们的体系以及等等开始进行一个诀别的过程，我们的父母也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跟我们的孩子分离，让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建立与主之间最美妙的关系。我们知道很多的孩子真正认识主、跟随主，可能是从12-13岁开始，因为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了自我的思考，开始对神性有了追求，所以他们就更容易和主建立一个最亲密的个人关系。在此之前，他们可能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跟着爸爸妈妈去到主日学，然后听了很多的圣经故事，但那只是爸爸妈妈的神，但那只是教会里的神。而当他们青春期开始有了自我的意识，开始用自己的意识去探求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与主连结了，因为神的启示明明可知。 但在很多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做青春期父母还有包括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一下子有天堂到地狱的感觉，从天上啪嗒就摔地上了。以前那么活泼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木星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以前一个那么乖巧的孩子怎么突然他开始就跟你顶嘴，或者说有一些耍脾气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接受，我就觉得说、啊、怎么可以就一下子变成这样。但是就像娟儿姐在我们很多的节目当中所教导的，就是当我们把他当做一个人去看待的时候，不要把他当做一个孩子，或者当做一个已经初为成人的一个状态去对，就把他当做一个人。是人就有罪性，是人就有盼望，是人就有失望，是人就有脾气，是人就有情绪。当我们把他当做一个人去对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言行举止你就可以合理化和理解化和包容化了。否则的话，做父母的是吧，一直高高在上，突然这个孩子要跟你平起平坐，然后开始指责说你的很多做法不对，你对我带来了伤害，你哇，那一刻我觉得对于父母和牧养者而言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神又透过这个挑战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等待的意义。
是，它其实是一个爱的教育逐渐形成的过程。那这次呢，真儿因为带着我的小女儿有机会探访一些亲友，见到了一些听众啊等等。那这个过程呢，因为我的小女儿她本来中文就不太好，本来说英文的环境她都不太说话，更可想而知到了一个纯中文的环境里面、嗯、她就更加的不说话了。那当她不说话的时候呢，很多的身周围这些爱护她的叔叔阿姨啊，一些长辈们就特别的担忧，说她是不是不开心，对，他是不高兴了或者什么。那我总是需要去解释说，没有没有，他绝对没有不高兴，这就是他啊、嗯、我们首先需要接纳这个孩子就是这样，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张口就可以天马行空的可以跟你聊天的。首先我就说他其实不是在这里不说话，他平常在家他也话不多的。但是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孩子有一个对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当我们以为我们不说话别人都应该理解和接受我现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对方就只能够透过他自己对我们的面部表情的理解，或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的这种标准来解读为什么我们不说话、嗯、所以他们就会得出说你是不是病了累了不高兴了，就是只有这几点嘛、嗯、我说你觉得呢，你在回应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责任需要让对方知道吗？那天晚上很有趣，我们两个做了一个很深的一个谈话，就是我们在想说爱是互动，当别人关爱你，他可能会因为你的一些行为心里面产生一些负担，说你是不是不开心了，你是不是难受了。那这一刻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让对方知道你别担心我、嗯、我好好的，我没事。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回应，他就说我应该多说话，或者我应该去向他们表达我并没有、嗯、我说对，如果是可以的话明天不要让妈妈来替你解释，你自己向别人解释。这个孩子当他意识到我告诉他说这是一个爱的功课，这不再是你舒不舒服喜不喜欢高不高兴，或者说解释自己的行为，你不需要去解释，因为妈妈全然的接纳你，并不是一个拒绝人不爱人的人。但是问题就是爱是一个行动，当我们说我没有不爱你我没有不高兴的时候，我就需要透过我的行动让你知道我其实并不是对你反感，或者是对这个环境拒绝。每一个人都需要落实，哪怕他是一个孩子，他也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天呢，我就看到我的孩子的努力，他就开始去关心旁边的人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吗，用他很有限的中文就开始跟他身周围的关心他的人就聊天，大家一下子整个情绪就放松了，说哦，原来这个孩子他不是因为不高兴，原来他只是语言上面的一个障碍。透过这个我就说这是可教育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想要在爱里面进行教育，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爱里面付出自己当父的这个责任和义务。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爱里面很久忍耐等候最终好的无比的结果。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